好，那我们就翻开到士师记的第二章。那么在神的旨意里面，神还没有让以色列还没有进到迦南地之前呢，神就告诉他，甚至在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是有一块地要给你的，当你们进到那个地的时候，你们要把里面所有的人，就是迦南人全部杀尽，甚至把他们全部赶跑啊！当然很多人听到这一句话都觉得很不认同啊。那为什么神这么残忍啊？好像旧约的神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位神，新约的神耶稣是一个非常慈爱的神，难道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不一样吗？一样不一样？哎，还是同一位啊。那除非我们能够去了解神的属性啊，慢慢了解神那么工作的法则啊，那你就知道哦，原来神的任何作为都跟神的本性有关。那么神的本性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哦。那么在四世纪可以说是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最黑暗最堕落的时刻，但是不要忘了约书亚记却是一个得胜光明的时代啊，那如何会从一个光明得胜时代一下子堕落下来？那我想都有一个前因后果，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站对位置，站对神要你站的那个位置。那如果你站对了，那当然就是得胜，当然就是光明，当然就看到神的作为。当你没有站对位置的时候，当然还是看到神的作为，但是这个作为是一个管教的作为，对不对？那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啊，那么以色列从去包围迦南人啊，是迦南人住在以色列当中，对不对？刚开始是这样子，但是越到后面，你就发觉以色列住在迦南人中间，好像就是以色列被迦南人把它包围住了。照理说，它应该是一个得地为业的地方，神应许给他们地方，而神有很多的作为，带领他们得胜，但是最后他们却被迦南人给包围了啊！这是第一章我们学到，对不对？那么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到第二章啊，第二章啊，四世纪的第二章。好，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坡津，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那么在这里面，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圣父的名字，对不对？在旧约里面都讲到耶和华，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那么上到坡津。还记得吉甲这个地方吗？啊，这个第一次上课有给你们地图，对不对？你们最好去把吉甲找出来啊。啊，如果你忘记带也没有关系，圣经后面还是有地图，你看神多么恩典哦。好，当时他们过约旦河，那么就是到了吉甲，那么吉甲面对的就是哪一座大城啊？耶利哥城，对不对？那么吉甲，那我们必须要先说一下吉甲这个地方啊。那么他们以色列啊，到了吉甲这个地方的时候，面对着是耶利哥城。那耶利哥城非常的高，那么建筑非常的宏伟，那么里面的迦南人也长得非常的高大啊。那么以色列面对这样的一个第一次战役的时候，他们心里当然就慌张。你还记得约书亚这个主帅，他也半夜都睡不着觉，真的了齁、哦、那么神就向他显现，对不对？哎，这个约书亚就看到一个人拿着大刀在前面，对不对？ 那耶稣呀就问他，你是来帮助我们的还是要做我们的敌人？那个人怎么回答？他说，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可见他就是谁？神，对不对？但如果讲耶和华，这个可能就有点问题，因为任何人见到神一定是死，因为人都是有罪的，而神是公义的，非常公义的神看到有罪的人必然击杀。哎呀，太可怕了，对不对？所以耶稣讲说，从来没有人看过神，请注意这句话，从来没有人看过神，但是却看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对不对？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神显明出来。那由这两段经文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实那一位应该也是人子在旧约的显现啊。好，那么这个只是一些神学家以及我的看法啊，那也不要把它当作绝对真理啊。好，那么基甲这个地方啊，以色列人当时过了约旦河就来到基甲，面对着耶利哥城仇敌环视的环境里面，神要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行割礼。割礼知道吗？割礼怎么作用是什么？洁净啊，是一个立约的记号。我们的神与人立约啊，而且你发觉立约的时候都是神主动找人立约，就连耶稣也是主动跟我们立约。哎，耶稣我们跟我们立约。哟，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有没有拿起饼来祝谢的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如此行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对不对？饭后这样举起杯来说，这杯是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对不对？神与我们立了一个新约，用什么立？血，这叫血约。耶稣给我们立了一个血约，有吗？有，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流血，对不对？他的血怎么样？洁净我们的罪。神主动给我们立的新约，这个新约我们需要守什么没有？一般立约都要守，要守约嘛，对不对？神也守他的约，人要不要守神的约？要。但是也会发觉有一些约是恩典之约，也就是你不用守，你只要相信就可以了。像救恩就是这样的一个约，新约是一个恩典之约，这样了解了哈。好，那么当时神跟亚伯兰立约也是神主动啊。那么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在讲义啊，讲义啊，你可以看到讲义两张密密麻麻的，我本来想要更麻一点哈，还给你们两张，对不对？我本来想节省资源，应该印一张就好了。double size 啊，就是啊 double size， 我们不用了。我本来想算说印两面，后来想想啊，不要这样子哈，给弟兄姊妹至少后面啊旁边还可以写写笔记什么的哈。但是我很少发现哦，上我的课的人可以写笔记啊，因为东西太多了。好，现在我们来看哈，这个创世纪17章4到11节，他说我与你立约，这个我是耶和华神主动的跟亚伯兰啊，当时亚伯兰99岁还没有生小孩哦，还没有99岁，他就说我与你立约。如果我们看的原文更详细，是我要与你立约啊。立的约的内容是什么？你要做多国之父。哦，你听到这个你要很有信心的听，为什么呢？因为亚伯兰到现在还没有从神那里生下一个小孩，虽然有从人的意识生了一个以实玛利，对不对？以实玛利是现在以这个阿拉伯人的祖先，那是按照人的意识所生的小孩，并不是从应许给他的小孩这个后裔来的啊、哦，所以你可以看到阿拉伯人跟以色列到现在，哎呀，这实在是关系非常的紧张啊、哦，是因为有人的作为要在神的应许里面去插手所造成的结果啊、哦。好， 当时神要应许的小孩还没有给他，但是神跟他讲你要做多国之父，既然做多国之父代表你会生很多小孩的意思，你的后裔会很多的意思，对不对啊？但是他没有啊，他没有啊。所以这个亚伯兰要不要信心？要，我相信。我虽然我现在看到的环境是一个小孩都没有，我说神应许给他小孩都没有，但是我相信神一定会给我，而且以后的子孙呢，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天上的星星那么多，要不要信心？要，绝对的信心啊！所以亚伯兰要成为信心之父啊，这要有一个过程啊。然后从此之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亚伯兰是一个尊贵的人的意思啊，要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叫做多国的父亲啊。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之父，也就是说神把亚伯兰放在一个地位，那个地位就叫多国之父。今天我们没有被神放在一个地位，什么地位？义人的地位。义人哦，不是土豆人哦，是义人。什么是义人知道哈？因信称义的人。什么叫义？义就是我们那个射箭一个箭靶，对不对？把箭射到那个箭靶的正中心，就是满分的地方，一射进去，这个将叫做义啊。原来的意思是这个意思。那也就是说义人的话，就是你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让神很喜悦的人的意思。也就是说神现在把我们每一位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你都有一个义人的地位，了解了没有？所以你是不是义人？是。但是你到外面去跟你的配偶说我是义人，他说像吗？像吗？啊，对对啊。所以我们是义人哦，但是有时候我们讲话小声一点啊。为什么他看你不像义人？为什么？因为你表现出来不像义人，对不对？你说我好爱神嘛，讨神喜悦，我很爱神，但是回家抱着电视机不放，拼命看韩剧的，对不对？那你的行为给我感觉是不太像基督徒嘛，对不对？哦，不太像基督徒。我跟你讲，外面的人看基督徒都是用极高的标准在看，阿们，知道哈？就像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都不敢让我妈妈知道，我妈是拜拜的。也就是要扫墓的时候，我终于要跟她讲，因为拜拜的时候这个就会露出马脚，我就跟她讲，妈妈我已经受洗。哎，她竟然知道什么叫受洗。我妈是从小拜到拜到大的啊。啊，你受洗了，我死了你拜不拜？哦，很可怕，对不对？我死了你拜不拜啊？我刚信主我也吓一跳啊！啊，你死了我拜不拜？你如果说不拜，那就是不孝嘛，对不对？那你说拜，又不合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教导嘛，对不对？怎么办？我就跟我母亲讲说，母亲啊，现在的人哦很可怜，很多人呢都希望子女拜，那子女好像孝顺一点，有拜就有的吃，啊没拜就没得吃。完全要看子女的眼色，太可怜了。如果妈妈哦，你也相信耶稣的话哦，以后哦，万一然后百年之后，你是要添加，啊，在那个地方哦，不愁吃不愁穿，好的无比，你要不要信耶稣一下？我妈一句话都不说，脸还是很臭。哎，那我们就一起去扫墓哦。哎，扫墓呢，到了我们就开车下去了。我们住台北，然后墓园在台中。到那个地方车子停下来，我妈说你开车太辛苦了，你就在车上休息，我一个人去扫墓就可以，因为扫的是公墓啊，就是大家的墓啊。你后来想，我妈为什么对我这么体贴哦？后来想才知道哦，如果在公墓里面，我的所有长辈都在那里，整个家族都在那里，如果当时面临要拿香，我们，奇怪，外面都知道基督徒不拿香的，你不用去跟他讲他都知道，不拿香不烧纸钱，哦，那他怕我尴尬，说你在这边休息，我老娘啊，不，我太阳没点起就可以了。 这个录音录下来啊，这个黄牧师怎么讲话这样？不过很贴切的哈、哦。哎，我母亲不要让我尴尬，所以，哎，我早上跟他讲的话有没有效果？很有效果。哎，我就不用去了。到了下午，我们这公墓扫完，再来就扫我父亲的墓啊，因为我八岁，我父亲就不在了。扫那个墓的时候才好玩啊，不是好玩啊，很大的挑战，因为我叔叔会跟着去。我的叔叔哦，从小就怕我叔叔，因为我叔叔长得又凶又矮又胖。因为我父亲不在，所以他就像我的父亲，非常严格的父亲啊。他每次来看到我都没有好脸色，每次看我的成绩啊。那么我们连小学都是画圆圈圈哦，不晓得你是不是那个年代的啊、哦？小学的作业不都画圆圈圈？圆圈越多的就代表哎，这写的越好。圈数越少，所以我每次拿到那个作业簿都在数多少圈啊，结果我叔叔来也没事数多少圈啊，你怎么这样子而已啊，有时候我们就很害怕。结果那天就是要去跟我叔叔一起扫我父亲的墓园，那这个时候你没有任何借口不去，结果到了山下大塞车，哈利路亚，不用去啊。那你知道吗，人胖齁、哦、又矮齁、哦、性情又不好齁、哦、就没耐性，所以在车上呢他就不耐烦，他说我跟你妈妈就带着祭礼去好了，你在这边慢慢找车位，找到赶快来给你爸爸烧香磕头。哎，那我当然就祷告说，主啊，如果你也许可的话，让我永远找不到车位。结果祷告完马上看到一个车位，那怎么办呢？就停进去了。他们已经先走了啦。那他们走的时候，是因为祭物太多了，你知道，台湾人拜拜就知道，所以后来呢啊太重了，就拿鲜花啦，哦一些水果啦，那香啦纸钱就去了。那好了，我就停好车，那我就想说啊，那我就慢慢去好了哈、哦，就一边唱诗歌，那是刚信主也不没有多少诗歌，然后就唱，哎奇怪，好像就是那个伴唱带然后坏掉一样，不断的 repeat 的，哎、啊、奇怪，怎么距离那么近，一下就看到了。哦，我叔叔哦，就哎，等你等你，赶快跑过来啊！他刚好跑过去，跑过去，他说：“哎，给你爸爸烧个香啊、哦，那么磕个头。那”那我说这个我们又不能做嘛，哦，那马上表达，马上会被坑了哈。而且跟叔叔讲说：“哎，叔叔啊，不好意思哈、哦，我现在信基督教了。那我每次看到哈、哦，你们拜拜的时候总是口中念念有词啊，你们到底要念什么哈？”哦，他说：“求你这个就是求神了、啊、哦，他们也是求神哦，让你爸爸哦保佑你们哦身体健康啦，事业顺利啦，哦大发财啦等等哦。”我叔叔这个我也会啊，只是我们现在信了基督教哦，我们不虽然不拿香，但是我们也会跟神祷告的啊。那叔叔这样子哈，我先祷告一次哈、哦，如果你也觉得可以，觉得还不错哈。哦”最后麻烦你跟我说一句阿们好不好？那你觉得是不好的话，你也可以不要说阿们哈、哦。哎，那我叔叔说好吧，看看你这年轻人在搞什么哈、哦。我就开始祷告，那我也知道我叔叔家有一些事情呢，我就开始在祝福，真的只要祝福不要咒诅。然后我就一边祝福啊，祝福我叔叔的家啊、哦，那他听得很舒服。那我就偷偷瞄哈、哦，一边祷告就一边瞄他。我就看他这老人家的面色越来越祥和，我从来没从他脸上看过。祷告带着神很大的能力哦，你一定要祷告，然后就一边祷告一边看他点头，啊，祷告完了，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他竟然阿门比我大声，他说哎不错，基督教不错啊，不用这个烧香，这个都不用了，免了。真的感谢赞美神哦。如果你不尊重你的信仰，别人绝对不会尊重你的信仰。如果你对你的信仰态度是随便的，别人就更看不起你。阿们、哦、好，那我们赶快回来四世纪啊。刚刚讲到这个吉甲他们行割礼，对不对？然后我们那个经文还没念完啊、哦、赶快再回来。那么神跟亚伯兰那么立约，他说我要啊，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可见这个国度当然 你也可以讲是以色列国，你也可以讲到更遥远的神的国，天国，对不对？君王从你而出，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到讲到说是大卫王、所罗门王，对不对？但是他却是遥指的耶稣基督永远做王这件事情哦。好，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哇，所以神说这是永远的约，神的约是永远的约啊。那么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聚集的地方，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哦，神真的把迦南地给他们，但是后来罗马帝国啊，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罗马帝国提多将军呢、啊，毁了这个圣殿，那么同时以色列从此就亡国，亡国。虽然亡国啊，以色列就开始被抛到万国里面去啊，但是以色列后来怎么样？复国，在1948年复国，这个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神迹，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灭亡了2000年的时光可以重新恢复。以色列，其实唯一是以色列，这是一个神迹、哦、你看神是守约的，他的约定这么的详细啊，这一块地就是给你和你的后裔的，这是神的应许，神所说的话他必要成就啊。好，那么他说我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兰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要遵守这个约啊。那么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立约是个记号，犹太人男子，所有的男子必须受割礼，第几天？第八天哦，所以他们第八天就要受割礼。女孩子有没有割礼？没有。神在这边很清楚告诉我，我们说什么，你们所有的男子是男的哦，所以女的没有哦，男的要受一个礼叫做割礼。割礼，割礼割在哪里？男人的生殖部位，割一块羊皮啦啊，现在讲叫做包皮，对不对？为什么神要特别对男子属他的人立这样一个约，割这样一个礼？为什么？这是因为男人最容易犯罪的地方。这个割礼的意思是要除灭肉体的情欲，除去肉体的败坏，男人犯淫乱的工具，在工具上做一个记号，永远的记号。当你要犯罪的时候，就看到我们是与神立约的啊，这是我的注释哈、哦，其他的神学书没这样写。所以为什么特别对男人哦？因为男人很容易在这一方面犯罪啊、哦，所以请注意哈、哦。那你说我是不是要去割一下才算是属神的啊？如果你的信心是这样，那你也可以去做做看啊。不过圣经在新约里面，保罗特别告诉我们啊，看神看的不是肉体立的那个记号，而是心灵要受割礼。真割礼是在心里面割的，懂意思吧？啊，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到割礼是一个记号，而且是第八天啊。另外插一句好了，为什么选在第八天呢？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哈、哦，小孩子出生的第八天呢，他的凝血素是最强烈、最旺盛。也就是说，小孩子在这个时候割的话，他的愈合能力或者是他的止血的程度是最好的，就很奇怪哈、哦。当然，这好像感觉是一个巧合哈、哦。那你说巧合也好。那我想这是一个神的恩典啊、哦！好，我们赶快回过头来。他吉甲这个地方，神要他们行割礼，做记号，代表你们是属神的百姓。尤其后来我们看到后面历史，迦南 人是一个很淫乱的民族，很淫乱的民族，因为他们拜偶像啊，很淫乱。再来，神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旷野里面吃了40年的食物，叫做玛拿。从他们进迦南之后，神说你们开始吃当地的土产，当然这些土产不是你们劳力的，因为他们以前没有经过来，对不对？他们进来之后就可以在迦南开始享用迦南的食物。从此之后玛拿就停止了。哦，所以在吉甲里面有很多的意义在那个地方。你看在这个地方西哥里仇敌就在前面，耶利哥城，对不对？在仇敌的面前，你最需要聚精会神准备打仗啊。那行完割礼啊，大家痛得要死啊，应该讲痛得要命啊。基督徒尽量不要这样死啊。好，他们是应该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让伤口可以恢复。如果这段时间仇敌要是攻打过来怎么办？是不是很危险的地方？但是你放心，神叫你行割礼，你做，神必然要成为你的保护啊。再来，你后来如果看到以色列人在这个吉甲这个地方是成为他们征战的大本营，他们每次出去打战就是从吉甲出去，每次战胜回来回到地方就是吉甲，所以这个吉甲所象征的意义是一个得胜，所象征的是神的一个供应、神的差遣以及神的保护。现在我们却看到第二章第一节怎么说，哎，我们只讲了第一节而已，用了半个小时，实在时间不多，也许哪天我们来开个密集课，从8点上到晚上，哎，讲一节经文。好，第二章第一节啊，耶和华使者从吉甲上到坡津。那我们又讲坡津，刚刚讲了吉甲，坡津，坡津在什么地方？坡津是在示罗的南方一点，它是介在耶路撒冷跟这个示罗附近的地方啊，叫做坡津。坡津的意思是哭的意思，哀哭的意思。那么示罗是以色列人初期约书亚时代神的会幕所立的一个地方，也就是神给以色列人一个敬拜的地方，敬拜神的地方啊，是神约柜、神会幕放置的一个地方啊，那也就是神同在的一个地方。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这个使者当然就是神的一个先知啊，神所差派的一个仆人啊，来先讲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警告啊。等一下我们讲他的内容啊。为什么不在吉甲？因为吉甲是一个得胜之地啊。但是以色列在士师时代他们是一个失败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这一位使者不在吉甲向他们说话，同时也不在示罗跟他们说话啊，因为他们真的是惹神的愤怒啊。所以这位使者呢到坡津这个地方要来宣告神的责备跟处罚啊。那为什么在示罗附近啊，如果我们再想深一点的话，这个代表说神要管教他们，因为他们偏离那个神给他们那个地位，偏离了啊，所以神要管教他们。神虽然有管教，但是坡津离示罗这个地方怎么样？很近，代表什么意思？神虽然管教，但是神依然没有离开他们。所以你要知道哈，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如果哪一天神不管教你，那就叫做神任凭你，任凭就是积蓄神的愤怒，积蓄到你罪恶满盈的时候，神就完全的处罚。了解这意思没有？所以有时候你做坏事，哎，奇怪，好像神会管教，没有啊，那你要小心哦，你要特别小心。当神完全放手不管你的时候，你很危险，代表神怎么样？抛弃你。哦，那被神管教好不好？ 好啊，代表我还是神的，对不对？神还爱我，对不对？哎，神永远不会离开你，神会管教啊。好，我们赶快来回头过头来看哈，你看以色列这种败坏，但是神依然看顾他们，虽然对他们那么的愤怒，但是神还是要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就是神的选民。那我们是不是神的选民？是的，我们当然也是神的选民哈。好，来宣告什么呢？我们来看哈，神说啊，神借着这个仆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神先要对他们讲神怎么带领你们，也就是说神把你们放在一个地位，而因为你们的心不对了，对神的心的不对了，偏离了那个地位，所以神必须先把你带到那个蒙恩的地位，神带领的那个对的地位，让你可以重新的去思想啊。所以神就开始跟他讲历史了，他说我使你从埃及上来，谁做的？神做的。神带以色列出埃及，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非常的痛苦，对不对？他们就跟神那么哀哭哀求，对不对？所以神他们只是要求神说啊，不要那么痛苦哈、哦。以前做砖做400块一天哦，400块砖呢哈，在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能不能让我做少一点？这是他们求的哦，不要那么痛苦，做奴隶好不好？不好，但是做奴隶还可以，只是不要做那么辛苦就好了。其实他们心里所想的还是继续在埃及做奴隶，但是神怎么样？要把他们从做奴隶的地方完全带出来。所以是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埃及是做奴隶的地方啊。其实有时候人真的蛮被割割的哈、哦，真的哈、哦，被割割知道哈、哦，叫贱哈，贱、哦、不是被割割吗？那个贱的字哈、哦，不好意思，实在是讲到人了、哦，有时候，你看哦，神把他带出来，有没有恩典？那恩典何其大，对不对？但是到那旷野，他们讲什么？哎呀，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他们在想念什么？我死最好死在埃及，至少还有坟墓啊！旷野光秃秃，什么都没有，然后没东西吃的时候，他们想到什么？哇，埃及很好哎，有黄瓜，啊，有这个什么葱姜蒜，哎，鱼，而且都不用钱呢，代表埃及很好。他们看到神的带领。却回想哪里？埃及，埃及多好多美，他们忘了在埃及他们干什么？做奴隶，真的忘了。哎呀，你说我们信主了以后啊，神把我们从埃及从世界带出来，已经进入神的国度，我们还常常回想过去多好。哎呀，以前没人管的事多自由啊，对不对？想看韩剧看通宵也没有关系，现在牧师上课都在讲要跟神好好亲近，对不对？每次问到我说你们好吗？以后注意哦，牧师问你们好吗？不是问你身体健不健康，而是问你的灵命好不好，你跟神的关系好不好？所以你们要听清楚哦。当牧师问你们，哎，现在好不好啊？你要回答好之前哦，好好到神的面前哦，看看好不好？阿门。你们现在好不好啊？啊，怎么没人敢讲了？哎呀，难道我们是四世时代吗？哎，我们要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凡事都能做，对不对？哈、哦、啊，好，不好意思，有时候黄牧师会挑战你们哈、哦，不是要贬低各位，而是让你认清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非常尊贵的地位。阿门。好，我们再往下看哈、哦。他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你看，都是我，你没看到？神不断在提醒他们，我，每次讲我的时候，就把他们地位不断在提升。这边讲到一个启示，我们神为什么要启示？耶稣也告诉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代表神说话就算话，因为神是信实的神，对不对？既然他说话就算话了，为什么神还要启示呢？为什么？也就是保证加上保证，这是因为人的缘故，因为人常常软弱， 甚至有时候人常常是很愚昧的啊，所以神必须要用人能够深刻体会到的东西。所以神说，我指着自己向你启示。干嘛神要启示？神不用启示的，我跟你立约，嗯，不错的。但是神是用启示的方式来跟我们立约。再来，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我们的神是守约的神啊，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请注意哈，这神这边讲得非常清楚，不可以这地的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祭坛是拜偶像的地方，也就是说要拆毁他们的偶像，也就是你不要随从他们去拜他们的偶像。结果神说，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再来我们来看到哈，神既然立约，刚刚讲的那个创世纪十七章，这个是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他跟亚伯拉罕立约。再来，神跟所有的以色列民立约的是在什么时候立约的？西乃之约。好，西乃之约，摩西上山嘛，对不对？领法版，对不对？神亲自在法版上写下他的约，带了两块法版，对不对？好，我要问你，十诫嘛，十诫哪些？哪十个诫命？第一，一条一条来。十诫有没有守？要还是不要啊？实际上旧约的东西我们不用守。哎呀，我们不是靠着字句，对不对？不是靠着遗文，我们还是靠着经义啊。经义就是圣灵嘛，哈、哦。那实际要不要守？要，当然要守。实际要守哈、哦。第一，有四条是对神，六条是对人，对不对？第一，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所以神是独一的真神，对不对？好，第二个呢，不可雕刻偶像，不可雕刻，那拜可不可以？我没刻，我是拜而已，可不可以？既然连刻都不可以，怎么会有偶像存在呢？不可雕刻偶像。第三呢，不可妄称神的名。现在很多人妄称神的名了，很多 gosh 动不动就什么什么啊，很不好啊，你要小心啊。包含你在跟神祷告，不要随便妄称神的名。好，第四个什么？守安息日啊。如果应该我有列出来哈、啊，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三啊，你可以去看一下哈、啊。好好把十诫背熟，然后去遵行啊，守安息日哦、啊。那你说守安息日，现在息日是哪来的天呐、啊？是哪一天？安息日不是礼拜天哦，是星期六。哎呀，那这礼拜六我们都应该到教会来守安息日啊，才对的。你守了没有？没有。那有人说我守礼拜六，那礼拜天我就不用守了。什么是安息日？你要回到安息日，安息日什么意思？其实安息日就是与主亲近的意思。神为什么特别禁定一天说你这一天要好好与神亲近？为什么？如果不定的话，人很健忘的，很健忘的啊、哦，你就忘记了。那我们新约，我们现在守的是什么？主日。对了，主日来干什么的？主日来干什么的？我要不断挑战各位啊！我想很多慕道友说，那为什么要守主日？甚至有基督徒说，那礼拜天为什么要到教会呢？我在家里，现在网络这么方便，对不对？一打开刘牧师在这边呢 ，anytime 我一打开他就在这里，对不对？很好啊，我也在敬拜神啊，我也听讲道啊，对不对？我也可以在网络上唱诗歌，可不可以？那为什么礼拜天还那么辛苦啊？还要爬起来，我都睡到下午三点的。因为晚上七八点，早上七八点才睡觉的啊，然后到现在下午两三点才起来，哎呦，我赶不上啊！为什么那么辛苦呢？为什么？可不可以在家里自己敬拜？是可以啦，但是神希望你礼拜天来啦。为什么？因为礼拜天是什么？主复活的日子，大家到教会里面来干什么？庆祝，庆祝。所以这是庆典，所以叫主日庆典哦，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啊、哦。 所以在这一天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怎么样欢喜快乐，不是讲我，不是讲我，是讲什么，我们，我们就是教会，教会聚集来敬拜赞美神。安息日其实说真的就是与神亲近。哪一天是你的安息日？每一天，阿们，每时每刻你都要与神亲近。工作的时候要不要与神亲近？要，你一定要去工作的时候与神亲近。你说这样我会不专心呢？谁叫你不专心？你是要想到神。听说有一个弟兄啊，在一个很大的电脑公司啊在做，他是专门做那 debug， 就是在找那个问题的，全公司都找不到。后来他说啊，神啊，这公司把这个重责大任给我，神啊你帮助我。结果就突然一个念头意念转过去，他从那个零开始去做，电脑就零跟一嘛，从零上面去找，他就找到了。他爸爸是牧师，所以他送他爸爸一辆 Benz， 他爸爸从此不敢开车，他牧师应该清苦一点，开宾士会被会友说话，当牧师也是蛮辛苦的。其实你看旧约立位记，你好好去看祭司们，每一个都是肥肥胖胖的，为什么？那是献祭嘛，祭物给谁？祭司嘛，对不对？献那个素面好了，神说啊，这个素面你就随便拿一把烧了，剩下都是你的。那一把，一把多大把？神没有讲，你可以抓一大把，你可以抓两个叫一把，剩下给谁？祭司。所以祭司可以肥肥胖胖的。所以下次如果你看到牧师开的车不错啊，感谢赞美主啊，神的仆人应该好好的敬重他。在新约里面也讲到啊，敬重要加倍敬重，阿们。不要上完初一跟大家讲，黄牧师上课讲说，不要按照圣经的教导，的确如此啊，的确如此哈。因为耶和华要成为我们的产业，所以如果你看看旧约哈，在利未记里面特别讲哈，在分地的时候特别讲，利未人是服侍神的，神耶和华要成为他们的产业。耶和华成为他们产业，耶和华是极丰富的神，对不对？那既然利未人可以承受神的产业，为什么要过很清寒呢？啊，当然有时候以前的都比较啊，算了，我们来看下面啊，我们不要跟韩国的牧师比较，韩国的牧师非常的被尊重啊。奇怪，我讲那么多嘛，到时候都录下去了哈。好，往下看，不讲韩国的牧师啊，非常的被尊重啊。我们赶快回来看啊。刚刚讲到十诫，对不对？还没讲完啊，刚刚是讲完十诫，那赶快拉回来，再过来是人跟人的关系。第一诫是什么？就是六诫，要孝敬父母，对不对？那么在新约里面讲，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长寿，有没有？使你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啊，所以基督徒要很孝顺父母亲的哦。好，再来第六诫，不可杀人，再来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最后一个不可贪恋，不可贪恋，贪恋什么？贪恋别人妻子啊、房子啊，所有东西贪恋就不可以。想想看你今天犯了几戒。啊，有时候我们就说，哎，这个神啊，神给以色列人十诫，跟我无关。没错，你想想看，想想看，我们今天不小心犯了几戒，我有没有贪恋？有没有贪恋？我们有贪睡啊，贪是不好的啊，等等等等，好好去想想看，有没有做假见证？你是真实的吗？哦，所以不要以为十诫是给以色列人，不，这是给我们全部的啊。好，再来啊，这个我想有一些这个生命记六到八章的内容很长哦，那我有印在讲义上，你去看看啊。当时神很清楚告诉你，以色列生命记是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哦，就是摩西在准备要进迦南之前，再一次的把神的诫命跟以色列重新 嘱咐一遍啊，因为他马上就进到迦南地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跟他们再重新的把神的约重新跟以色列人提醒，同时也不要忘了啊，当时摩西对着以色列民讲到神的祝福跟咒诅，哎，神有祝福也有咒诅哦。那么神的祝福在基利新山，对不对？哎，那神的咒诅在哪里？以巴路山，对不对？神有咒诅也有祝福，神是要祝福的。如果你遵守神的诫命，神祝福；当你偏离的时候，神的咒诅就是神的管教了，他就一定会临到啊。神是公义的，公义的就是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神所应许给你们祝福，神一定给你们。但是如果你偏离的话，神的处罚也一样会临到啊。好，他这个神人就说，你们竟没有听从神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在这里面有人就开始读，哎，读得很细，非常好啊。前面讲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也就是说神是守约的，对不对？在这边他讲什么？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你一定会觉得很讶异，所以神不是应许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吗？神不是守约的神吗？怎么这个时候神说我必不将他们赶出去呢？为什么？那神可以改变的哦，神明明是守约的神，对不对？神明明讲说我会把他们赶出去，那你可以知道以色列跟迦南打战，为什么以色列会打赢？是神让他们打赢，神让他们赶出去，只是以色列不敢把他们赶出去，没有把他们赶出去。在第一章我们是不是看到了？这个时候神说，因为你们没有照我的话说，所以我必不将你们从他面前赶出去。那你要注意啊，神是一个守约的神，神永恒的旨意不会改变，神的属性永远不会改变，这点重不重要？有人说没关系啊，神改变就改变了，跟我什么关系？那你要小心哦。如果我们的神不是慈爱的，慈爱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样，神都要爱你。如果我们的神像你的妈妈，那你就惨了。你很乖的时候，妈妈好爱你；妈妈心情好的时候很爱你。要是你不乖，要是妈妈心情不好，那你要倒霉了。这是不是人的爱？这个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我们的神像你的妈妈一样，那你很惨，你懂意思了没有？但是神他不改变，那你就觉得很安全。即使我今天不小心做错事了，你敢不敢回到神的面前？你能不能回去？可以，我回得去。我只要再回到十字架面前跟神认错，神给我们机会，重不重要？太重要。再来，你不要忘了，神是公义的。什么是公义的？赏罚分明，对不对？如果赏罚不公，你敢把你生命给他吗？哎呀，那如果隔壁那个长得比我英俊，神特别爱他，啊，我长得比较丑，当我们两个有问题的时候，神专门对付我，怎么办？对不对？你不用担心，神是公义的。所以有句话，深渊在主，对不对？主必报应，你不用担心哦。所以不要因为恶人作恶你就心怀不平，有没有诗篇有读过啊？不要因为坏人做坏事然后他得好处，那我呢奉公守法我就两袋空空，以至于我心怀不平，有没有这种人？有，多的是啊，我也常常这样子啊。但是神说不要心怀不平啊，就像房价下跌的时候，我也深受其害。有个姊妹每次看到我，神为什么容许让我们基督徒的房价下跌呢？我姊妹啊，是全部下跌啊，不是你下跌，我也下跌啊，不但你下跌啊，连牧师的神的仆人都下跌啊。 但是你要看到神怎么带领我们。我住在神给我的房子里面，我就天天享受神的房子的恩典。我为什么去看房价？你为什么没看神的恩典？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正住在神的恩典里面，却天天抱怨神，有没有这样子？如果有，你过得很辛苦，这些都成为你肋下的荆棘。肋下荆棘知道意思吧？如果不晓得，回家拿一根针哦，放在你的底下压压看，你就知道什么叫肋下的荆棘。大家懂意思了没有？啊，你看哈、哦，好，因为他们没有这样行，所以我必不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请注意，是必不将，这代表说我本来是要赶他们出去。如果你照我的话讲，现在就赶出去。结果你们没照我的话讲，我呢就在目前你们这一段时光里面不把他赶出去。但是在永恒里面，神会不会把他赶出去？会的。也就是说，神的应许一定成就，但在中间的过程里面，神的做法是可以改变的。大家了解这个意思没有？所以会不会赶？会，因为神是立约的，他一定会赶，但不是现在，因为你们没有遵守神的话。所以是现在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那要跟在神的面前赶出去呢，要在那一些愿意遵守神话语的人面前赶出去。阿们。再来，我们赶快要看了哦，剩下半个钟头哦，我们希望把第三章讲完。耶和华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取名叫什么？坡津。要了解知道坡津的意思啊，坡津就是哭的意思啊。他们哭好不好？好啊，啊好，代表心还没有死啊，哦，是我心未死，还没死掉，还没死光啊，代表还有机会啊。于是给那地方叫取名叫坡津啊，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感谢赞美主哈、哦，他们至少心好像回转过来了。回到神面前了，那请问他们真实悔改？当然没有。如果有的话，那四十七就不用写了嘛，到此结束。结果后面还一大堆故事，对不对？写下他们的堕落，代表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悔改，好像心有回来一点，但是却没有真正的悔改。神要他们 make a U turn， 对不对？回到神的面前，他们呢，却 left turn， right turn 啊，撞墙啊。没有完全回来啊，所以这个是蛮可惜的，但是神依然会拯救他们哦。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哦。第六节讲到说，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图。这边讲到说以色列为什么会堕落，在我们第一课的时候就花很多时间讲到说，神带领他们到迦南地区了，他们打战的时候都怎么打的？全部的人围城，全部人去围，对不对？到哪个地方打仗，都去的，这代表一个一的见证，对不对？但是自从约书亚那么在开始抽签啊，就分地抽签，研究抽签的时候，当他们抽到自己第一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个一的见证不见了，因为抽到自己的地，哦，这块地是属我的，但是那个时候在那个地里面还有迦南人在，所以他们还是需要打仗。那在他分清楚之后，哦，那是你的地，这是我的地，在我地上有敌人，那谁去打？那就是你自己去打吧，因为我跟你打，打完了地还是你的，我一点好处都没有，对吧？所以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啊，我的仇敌我自己对付，你的仇敌你自己对付吧。所以他们开始那个一的见证怎么样就没了。所以你看看到第一章啊，世界第一章不是说，哎，谁要先上去打那地，有没有？哦，神就说犹大去嘛，我们上次一课讲过，我们就不再重述了啊。好，所以这边讲到说他们各归地业，占据地主，在讲到说他们开始堕落的时候，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好像不错，对不对？但是我们上次也提到一点，当约书亚快要死的时候，他不是把从长老都带来吗？然后就跟他们讲，对不对？你们现在是要拜大河以前的那一些偶像呢， 还是要拜你们现在在迦南地的神像呢？还是要敬拜耶和华呢？有没有让他们去选择？有没有？然后约书亚说，不管你们怎么选，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有没有讲这句话？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时约书亚也看到了以色列那个心已经不太纯正，对神的心已经不太纯正，所以约书亚才讲出这样的旷世名言，对不对？虽然很多基督徒家里都不断把这个话放在墙上，随时提醒自己，而不是把它当作装饰品。很多人是把它当作装饰品，耶稣是我家之主，那吵架的时候都忘记耶稣，哎，对不对？哎，犯罪的时候，家里也可以犯罪哈，犯罪的时候都忘记耶稣是我家之主。那些东西不要成为装饰品，否则你跟法利赛人没有两样，对不对？把经文再多绑在额头上，写在大腿上，没有大腿没有，哎，这个系在这个手背上等等，那个都是形式。真正的是你有没有从心去把它这话活出来啊？所以再来，我们来看到啊，当耶稣在的时候，长老在的时候，他们心都已经偏了，何况他们不在呢？啊，第八节说，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在110岁就死了，以色列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以法莲三地的亭拿西列啊，因为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所以葬在这个地方。那么他当时神给他的地业就是在以法莲三地啊。第十节，那世代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这是蛮奇怪一件事，我们在讲四世纪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上节课提到，其实四世纪发生的时代时间其实离他们过约旦河没有太久的时光，没有，但是他们竟然那么快就忘记了。那么这边特别讲到说，他们就不知道耶和华，不知道耶和华所做的大事。那我们来想想看，也许他们过来之后算是在埃及里面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啊，可能他们在埃及这个迦南地出生的啊，怎么这么快就会忘记过前不久才发生的事呢？请问谁要负这个责任？其实就是父母，对的，就是父母。应该讲就是说，以色列这个第二代的或者第三代的，没有在生活当中常常提到神来教导他的儿女，以至于这个儿女不知道了，不认识这一位神，也不晓得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要很小心哦，要很谨慎哦，啊，你用什么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表现出的生命就是什么东西啊，你里面装的是什么，出来生命就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对神的话不认真的话，而你只要求你的孩子天天读圣经，那是一个笑话。阿们啊，所以要常常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啊，教导他神的话，然后你自己要做话语的榜样。如果你无法做到话语的榜样，求神帮助你。如果你都没有办法做到，你如何期待你的孩子一定可以做到，对不对？同时不要把属灵的教育只丢给教会，不要期待你把孩子带到教会交给主日学老师，你的责任就了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想法。你想想看啊，主日学老师一个礼拜跟你的孩子接触多少时间？了不起两个钟头嘛，对不对？而且那两个钟头不纯粹只是在教神的话语，对不对？还有很多活动。其实他大部分的时间是父母亲跟他接触的时间最多。所以属灵教育真的要扎根，是谁的责任？父母亲，千万不要丧失你这个权利啊！阿们。就好像你的属灵教育，你本身的属灵教育，不要只寄望在主日的时候听牧师讲半个小时的信息。我们教会只有讲半个小时而已，你知道吗？只有半个小时而已， 你不要寄望这只有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很重要，没有错。其他的七天，一个礼拜的七天里面，其他的时间，你的属灵教育谁要负责？你自己要负责。当然牧师是为你们守望的，我只能祷告让你爱主，让你好好去读神的话语，对不对？啊，所以刚上课之前我就问大家啊，有复习四世纪第一章的有哪些？啊，不错，超过半一半了哦，超过一半。我还没问你，你把四世纪都读完了没有？一个礼拜时间，其实四世纪蛮好看的，一直把它看下去，像看故事一样，对不对？这是你要下的功夫哦。那我们一起努力，阿们。哎，不错，哎，有回应哈，哎，我们在激励新山山上面哈，不要下礼拜我们变成以巴路哈。好，好，我来看哈，不好意思啊，黄牧师常常上课会有点这样子问你们，挑战你们哈，那是为我们彼此的好处，好不好？我刚刚给弟兄姊妹看哈，我准备一堂课，我写了18个 page， 一堂课，那你可以知道这是打上去哦。黄牧师当打字的哈，因为黄牧师人比较笨一点啊，所以我都下苦功夫，我就是打字18个 page 啊。那我都这么认真了，那各位也要稍微认真一点啊。就像保罗讲的哈，当然保罗是老前辈，他说你们要效法我，你们要效法我，向我效法基督。阿们。感谢主啊，听到阿们的声音，我就觉得说我们基督徒是有盼望的。然后继续往下看啊，他们竟然就不知道了啊。在十一节说，以色列人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去侍奉朱巴利。朱巴利就是很多巴利，巴利就是迦南人的神，一般就是雨神啊，跟农业生产有关系的神。好，啊，这边又提到很多神的名字啊，他们迦南人的神的名字哈，你看那么辛苦干什么，对不对？啊，我们的神，哎呀，一位独一的真神，多么简单，对不对？他又是真的啊，为什么不信真的，去信很多假的啊，对不对啊？这个跟台湾很多信仰一样嘛，对不对？关帝爷啦，什么城隍爷啦，土地公、妈祖公啦，什么碗公、树头公，乱七八糟公啊，18王公，好多啊，你念都念不完哦，实在是连蒋公都拜啊，还有毛主席也拜。我跟你说真的，不骗你啊，真的。你不晓得，有人把中正纪念堂叫就是蒋公庙嘛，对不对？好，赶快拉回来啊。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怒了耶和华，并离弃耶和华。你看那个心啊，哦，耶稣讲了一句话，哦，他说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而不是说你的心在哪里，财宝就在哪里，也不是哦，而是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财宝是股票，那我想你一天到晚都盯着股票看嘛，没错吧，哦，如果你的财宝是你的老公，那你一天就到晚都盯着你的老公，他高兴，哎呀，你今天过得很有意义。今天他生气，你宛如活在地狱里面去，他的喜怒哀乐决定你一生的快乐与否。辛不辛苦？辛苦，因为人是善变的。阿们。唯有神是不改变的，这个不改变太重要了，哦。好，赶快再回来啊，哦！他说去侍奉巴利亚斯他路，亚斯他路又是一个女神了哈。耶和华的怒气就在他们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手中。你看神的什么管教？当人的心偏离离弃神的时候，神因为他是爱他们的，所以神就要管教他们。神的管教就是兴起他们的仇人来压迫他们，来压迫他们啊，哦！那么耶和华的怒气就14节哈，向以色列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手中，又把他们交付与视为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 这代表被欺负到一种程度，连站都站不起来啊，这个意思啊。好，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那么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痛苦。那么其实在以巴录的咒诅里面，耶和华已经跟他们讲，如果你没有遵守我的话的话，你去攻击敌人，你攻击人家哈，从一条路去攻击敌人，你必从七条路逃走，代表怎么样？溃不成军了，被修理得很惨。原来你以为我力量很大，我去打你，结果被打得鼻青眼肿，落荒而逃，就像以色列人去打爱城一样。还记得那爱城之役没有？哎呀，爱城那么小的一个小部落，哎呀，以色列人派两三千人就可以把它解决掉，有没有？结果一打呢，打输了。也许人家只有几十个人，你派两千人去打，被打得鼻青眼肿。啊，为什么？神管教，神要管教，神所使用的工具不在人多人少，也不在那个民族是强大与否，因为征战的得胜在谁？耶和华，对吧？所以小小的爱城，以色列人看这么小，两三千人搞定，结果大败而回，懂这意思没有？所以神就兴起那个好像很弱小的来欺负你这强大的啊，使他们极其痛苦。结果十六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啊，士师的名词从这边出来啊，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那抢夺他们的人的手。当他们受到苦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心就回到神面前来跟神哀求，但是神的怜悯马上就临到啊！你可以看到几个循环都是这个样子。好，脱离啊他们的手，十七节说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结果神让他们享受太平一段日子之后，他们又开始怎么样？不听士师，随从又去拜别的神，新的邪淫，速速离开他们，偏离他们的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又偏离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四世纪里面，就在这个循环里面，神兴起士师拯救他们，拯救他们，他们就得到好处，他们就享受太平，享受太平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心就怎么样？又偏离了。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环境，那个环境又是迦南人，又是拜偶像，他们又去拜偶像。那有时候我们想，为什么他们那么傻会去拜偶像啊？因为拜偶像很简单嘛，如果要拜耶和华啊，比较困难一点。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们跑到示罗去，因为示罗是敬拜中心，对不对？而且在那个地方，你还不能自由敬拜，你要透过祭师啊，对不对？透过祭师，而且啊，不好玩呢。你就像他们过节啊，比如说祝棚节，祝棚节是一个很喜乐的节日，在祝棚节之前跟之后都要宣告严肃会，严肃会。严肃会是很严肃的啊、哦，所以你看，哎呦，感觉这样很束缚很多。但是如果迦南地的这个敬拜啊，太简单了。哎，我们就要聚在一起啊，这围一个火堆啊，烧个火，然后这边又唱又跳的，哎呀，好自由，好奔放。跳到最后一无不见也没关系啊。其实他们跳到最后就讲吃喝玩乐，起来玩耍。请注意，这圣经里面讲起来玩耍就行淫乱的意思。而且在异教的这个崇拜里面呢、啊，不能讲崇拜啊，这个崇拜好 OK。他们的异教崇拜里面常常有所谓的庙祭，庙祭知道吗？就是有一些在寺庙里面做，可以讲是女祭师啦哈、哦。其实这一些就是卖淫的，而且他们以为他们是在这个为他的神大发热心哦，行淫然后赚钱，赚着钱怎样？通通给神的，给他们的神的，所以有庙祭，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外邦的这一种拜偶像，常常伴随这种淫乱在那里面，所以你会知道为什么神跟他们立约的记号是用割礼。我们刚开始在讲那个割礼，对不对？那为什么在弟兄的身上？很简单嘛，弟兄很容易犯罪，弟兄很容易犯罪，犯什么罪？眼目情欲的罪。所以弟兄们要小心哦，呀，要常常想起那个割礼啊，心灵的割礼啊，嗯，这样，这个很重要的啊，哎，那也不是说姊妹就可以犯哦，一般姊妹比较不会，但是也容易， 现在网络很发达，不要随便上 Facebook 又跟人家那个透来透去的，然后就网络上又很多这一种诱惑在那里面，要很小心，好吧？不要把太多时间花在这个网络上，多花一点时间回到最基本的。你千万不要看这一本是老书啊，我们圣经太老了，对不对？写了1000多年，呵呵，这个流传这么久也不改编一下，对不对？也为什么不改编？一样，神的属性永远不变嘛，对不对？在每个世代里面，它都成为你的价值观唯一的标准。阿们，你才不会受世代的影响嘛，对不对？你看，连现在教科书都可以随便乱改啊，对不对？要讲同性恋，不讲同性恋就落伍了。圣经怎么写，你怎么做吧？啊，好，我赶快再过来看哈。好，我想这一个前面这一个我们就跳过去哈，我们就请看到22节，非常重要的一节哈，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啊，或者我们跳到21节哈，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面前赶出去。神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因为以色列人不敢，所以神不敢。但是神最后的目的会不会赶？会，神照他的应许一定会赶，只是在这个时候不赶。为什么呢？22节，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哦，原来神不敢是要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像他们列祖一样遵守他们诫命。那有时候你会想，没有，他列祖在这个旷野里面不是常常也悖逆神吗？其实他讲的列祖是指的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指的是这个列祖啊，不是后来那些不带成才的列祖啊。希望我们不要成为那样的列祖啊。好，23节，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去，也没有交付耶稣亚的手。所以你看哈，神讲到说，我现在就不把他们赶出去，即使我要赶呢，我要怎么赶？慢慢的赶。让你们慢慢的学习那个功课，懂意思没有？如果你不遵守神的命令，不遵守神给我们的话语，那神要管教我们。神管教我们绝对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让你的心回到神的面前，这才是目的。但是管教是个手段，是个过程，了解这个意思哈？啊。好，再来赶快我们看3章，希望10分钟把它讲完啊。好，第一节，耶和华留下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好叫以色列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很重要，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神留下这几族，要让他们学习什么？征战，打战，基督徒要打战的啊。我们的打战叫做什么？属灵征战，现在有没有？有，很真实，对不对？在那个时候，让你看得见的仇敌，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有看得见的仇敌。那看得见仇敌背后一定有什么？看不见的仇敌，看不见仇敌就是魔鬼撒旦嘛，对不对？神特别留下这几族，要他们学习怎么征战。那神为什么要他百姓学习征战呢？征战的目的就是让你能够强壮。你懂意思吧？强壮啊，强壮就可以手可以拉铜弓啊，对不对？让你能够刚强啊，对不对？所以神要他百姓能够学习战胜，因为我们的仇敌无所不在。即使你现在是基督徒，有没有征战？有。征战的战场在哪里？在你的心里面啊，你的心里面啊。那以弗所书那边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所征战的对象是谁？是那一切看不见的属灵的那一些什么邪恶的势力，空中掌权的势力，对不对？你征战对象绝对不是属血气的，其实请注意哈，你征战对象绝对不是人，因为人是属血气的，所以征战对象绝对不是你那个恶老板啊，那个老板不是你征战的对象，不要搞错了哦。你的征战对象也不是那个死老公，哎，又讲死了，都不是， 是背后那个邪恶的势力。所以耶稣跟我们讲的一句话是什么？你要为那逼迫你的怎么样祷告，要为你的仇敌怎样祝福。为什么？因为这些都不是你的仇敌，因为这些都不是你的逼迫你的，都不是，而是那背后的势力。你要为他祝福。祝福什么？主啊，求你拯救他脱离那黑暗的势力。当你为他祷告，他真的脱离那个势力的时候，他真的就不再你的仇，不再是你的仇敌了，他是你的朋友。阿们。所以你要祝福你的仇敌啊，哦，容不容易？不容易。神说的话没有一件是容易的。要不要做？要做，对不对？这是基督徒的生命啊。阿们。啊，别在上课的时候讲的那么大声，要做，出去通通不做。回家功课好好的做，回家为你全家人祝福。不管你先生对你好或不好，祝福他；不管你的孩子功课好不好，就祝福他，好不好？可以做吗？啊，你要祝福你自己啊，你要祝福自己哦，哦，学习这个亚比士祷告，对不对？甚愿你赐福给我，阿们。好，赶快来看啊，我们至少把厄陀涅讲完了哈。好，第三节说，所留下，神留下几族的，留下哪些呢？所留下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跟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黎巴嫩山的西魏人，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啊。但你再看这边也蛮有意思的哈、哦，留下的非利士人并不是迦南人，不是，在这里面呢、哦，迦南人就是有一个迦南人跟这个西魏人士整族留下来，另外那个非利士。不是哦，是神把他留下来，不是原来的迦南人哦，不是。还有那个西顿人也是一样。那你可以如果看以色列历史，你可以看到这个非利士人在大卫王朝的时候，在这个扫罗王朝的时候，王国时代的时候，这个非利士人就是他们最强最强的仇敌，常常在跟以色列人打仗的就是非利士人啊。但是我们看到下面那一个比较少的神不是特别要留下来，是以色列把他留下来那几个族。你看哈、哦，第四节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来，我们看到第五节，以色列进驻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贤、西魏人、耶布士，这就是真正的原住民啊、哦，迦南人。以色列把他们留下来，第一章有讲到为什么把他留下来。两个原因，对不对？第一个，看到人家有铁车，对，打不过人家，不得不把他留下来，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哎，可以做奴隶呀、啊，可以做苦工，有没有？为了自己肉体的好处，把他留下来啊、哦。所以一个是赶不走的，因为比人家弱嘛啊、哦。但上次有特别一定要告诉你，有没有？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却赶不出去。有没有跟讲过这一节哈、哦？你们要回去看看哈、哦。所以第一个是他们不愿意赶，另外一个是赶不走的。然后他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却成为他们真正那么堕落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啊、哦。因为为什么？第六节哈、哦，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把这些留下来，而且娶他们女儿为妻，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并侍奉他们的神。他们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儿子？自己女儿嫁给他们，把他们的女儿把她娶过来，为什么？其实讲起来就是跟中国以前啊，你如果读历史你就知道了，这叫做合婚嘛，做外交关系嘛，啊，把公主这个嫁到藩邦去，有没有？啊，娶外邦女子，有没有？干什么？通婚嘛，哦，这个目的就是这样，哎，我们就成为亲戚嘛，那我就不会打你，你也不会打我，我们就和平了，对不对？其实通婚了，但是我们在看到《生命记》六到八章讲义上有，神早就告诉他们了，你们的儿子不可以娶他们女儿，他们的女儿也不可以，他们你的女儿也不可以嫁给他们，是不是讲得这么清楚？而且要砍毁他们的什么柱像，砍毁他们的祭坛，有没有？但是他们都做了啊，所以他们侍奉他们的神。好，当他们行，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了。所以第一个事实我们很快讲一下啊，占用各位大概5到10分钟，可以吗？
可以。
如果你等不及的话，就麻烦你 安静的离开啊、哦，也愿神祝福你平安的离去。第七节怎么说啊、哦？当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神就要来审判他们，也不能讲审判啊，就神要管教他们了、哦，所以第七节说，以色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跟亚斯拉。你看那个神不断出来，对不对？朱巴利啦，亚斯他路啦，这边又是一个亚瑟拉，亚瑟拉也是个女神哦。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让以色列发作了，就把他们交在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哦，好长哦。那我们真的要知道说，这一个王，这一个民族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你还记得我们上礼拜发给你讲义，如果你有带来的话，你可以看到第一次的战役在老远地方，米索不达米亚这个国其实就是一个小部落啦。神第一次、哦、非常有意思，你在看世纪你看到那个意思、哦、多远的地方、哦、这个以色列人是迦南地，迦南地就是现在的中东啦、哦、中东这个巴勒斯坦地，这个米索不达米亚平原就在两河流域，两河流域知道哪两条啊、哦？幼发拉底河、里格西斯河，对不对？两条 河流就是构成一个什么肥沃月湾，有没有？下面就是波斯湾啦、啊、可见哦，这个两河流域跟这一个迦南地距离是非常遥远的。神第一个兴起的仇敌来欺压以色列人，是从远方，非常远的地方，一个小国家。美索不达米亚，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哦，你想到巴比伦很强，对不对？但是不要忘了，在四世时代，它是一个非常小的部落而已。他们走的那么远，而且那么小的部族，竟然可以来统治以色列。如果以色列邻里比较有点警觉的话，他会发觉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神却使用这么小的一个民族，在这么遥远的地方的一个民族，跋山涉水来到这个地方统治迦南人，统治以色列人啊。他说以色列人服侍古沙利撒田啊，这个国王八年，有八年的光阴被苦待。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来拯救他们，就是加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厄陀涅在第一章有提到，厄陀涅对不对？当时提到什么事啊？因为当时加勒要攻打这个哪个地方，希伯伦的底壁啊，那个地方的底壁，那真的打不下来，因为都是巨人啊，所以他就讲了一个句话，对不对？谁能够把这个地方攻打下来，我的女儿就嫁给他，对不对？哇，真的，这个厄陀涅就出来，对不对？啊，出来之后打赢了，哎，的确娶到一个美娇娘，对不对？哇，这个美娇娘啊、哦，不但长得漂亮，而且很有智谋，很有智慧。就说，哎，你现在打赢了，顺便跟老爸、跟你的岳父要一块地，哎。岳父就给他地啊，既然有地还缺泉水，对不对？那上泉下泉通通要，所以你看他是不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女子？哎呀，旺夫啊，这叫旺夫相，对不对？没错吧？啊，那个福上加福啊，我们上次也讲过，对不对？实际上这个是堕落的开始啊。那怎么？如果你上节课没听到，就麻烦你上网去收听啊、哦。我是跟他们讲的哈、哦，上网去听第一堂课到底讲了什么啊？你可以看厄陀涅。好，我们先讲这一个好了啊，我们先讲这个八年好了。有时候会想说，为什么要受苦八年呢？如果一欺负的时候，他们就受不了，赶快呼求神，不就解了吗？你看到他们有没有？他八年之后，以色列一呼求耶和华，耶和华马上为他们兴起。他们为什么会在那呆呆的哭八年呢？八年被欺负，为什么不能缩短成四年、两年，或者一年，或者几个月呢？从圣经就看到，如果你愿意把心回转到神面前，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有怜悯下来，不是吗？他们为什么有八年时光这么的黑暗？那反映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常常为环境就埋怨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如果你还想不清楚的话，神就继续管教，继续管教，管教什么？ 管道你的心回转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哈，你的心什么时候回转，你的环境什么时候就过去。了解这意思吧？八年也是个时间，八个小时也是一个时间。那你要八个小时还是八年？重要的关键在哪里？你的心什么时候归向神？了解这个意思没有？他们进了八年的时间啊。再来，你如果你看整个四世纪啊，四世纪有四百五十年，对不对？从这个约书亚死掉，一直到扫罗登基，有四百五十年。如果我们再去算算，以色列到底被欺压多少年？你可以发现，然后其实讲义第一章还是给你们啊，一共111年，111也蛮好记得啊。也就是说，他们受苦神的管教时间是111年。那请问，他们享受神的太平、神的安息有多少年？你就把450年减掉111，是不是这么容易？399，389。哎，你去算好了，我不太记得了。数学专家多少？450减掉111，300多。好，300多年。这个比例多少？3:1啊！你现在看到神的恩典多还是神的管教多？两个多，恩典多。其实管教是不是恩典？其实神的管教也是恩典哦，神的管教是多而又多。但是请问，在这450年里面，是111年容易过，还是那300多年容易过？当然啦、啊，喜乐日子容易过，对不对？一下就过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常常记住那个受苦的日子。有时候我不太喜欢放假 ，vacation 我不太喜欢，为什么？尤其 vacation 最后一天，我最痛苦。你懂意思没有？啊，大家不要受我影响，还是好好去好 vacation 哈、啊，纾解压力哈、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多的，多过于那个管教的时候。但是人常常记得那个管教的时候，而忽略了神恩典的时候。阿们。所以你要常常想起神的恩典，做个可以给感恩的人。阿们。好，结果厄陀涅就做了誓师，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第十节，他就做了以色列誓师，出去征战，将耶和华将美索不达米亚王啊古撒利撒典交在他手中，他便战胜了古撒利撒典，于是国中太平几年？40年。那你看这比例更高了哈、哦，被管教几年？8年。太平几年？比例多少？5:1。你这个算了哈、哦，黄老师，这个黄牧师数学不太好哈、哦。神的恩典是多而又多，你什么时候心回转归向神？神就拯救你。阿们。我们一起祷告。阿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即使是在管教当中，主，我们都看到那个恩典在那里面，那个恩典乃是要把我们牵引回到那个正路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何时归向你。神，你早就在那个路上等着我们，要把你的恩福赏赐给我们。主，让我们心可以早早归向你，也求主保守我们的脚步，不要偏离。愿你自己的恩惠平安常常引导我们走一生的道路。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好，愿神祝福各位。